方志敏从桂西周访回到葛园后，突然接到一个消息，闽北苏区形势吃紧，中共闽北分区委派了一个同志前来汇报，要求红十军分兵驰援。1931年4月至1932年秋，红十军两进闽北打击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33年春，由于粉碎了敌人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红色区域的形势趋于好转，红十军也有一定发展。在方志敏主持下，闽浙赣省在红色省会葛园召开了第二次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了扩大红军、加强革命战争领导等问题，选举了新的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方志敏继续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大会期间，举行了隆重的授勋仪式，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授给方志敏的红旗勋章，授给红十军的奖旗，授给方志敏和红十一军的代表。1934年11月初，方志敏奉命率红十军团北上抗日。当时，他是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抗日部队在皖南遭到了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艰难转战两月余，被七倍于己的敌军重重围困在怀玉山区，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失败，方志敏于1935年1月29日被俘。当时的南京、安庆、芜湖等大小城市都有悬赏方志敏的布告，抓到方志敏者就奖赏8万块大洋，抓到方志敏的两个国民党士兵觉得离升官发财就不远了，于是想让方志敏写点什么。到了晚上，这两个兵痞本想从方志敏写的东西上获取抗日先遣队的一些消息，结果看到了这样的字数：方志敏，益阳人，年36岁，知识分子，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第一次大革命。1926年至1927年曾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潜回益阳进行土地革命活动，创造苏区和红军。经过8年的艰苦斗争，革命意志愈加坚定，这次随红十军团去皖南行动，回苏区时被俘。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意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我这几十年所做的革命工作都是公开的，差不多谁都知道，详述不必要，仅述如上。方志敏，1935年1月29日晚8时。仅仅数语，便把这位共产主义战士光明磊落、坚贞不屈的英雄气概体现得淋漓尽致。第二天，方志敏被捆绑押送到玉山县敌43旅驻地。敌方旅长刘振清、玉山县委县长王振环、国民党县党支部书记长柯长林等人接待了方志敏。其中，王振环还假装亲切地对方志敏说：方司令，你还认识我吗？对于这个曾经装作进步青年而后叛变的王振环，方志敏冷笑一声说：你不是叫王清晨吗？他听到方志敏喊自己的别称，正想高兴说话，结果又听到：你不是当大官了吗？你是贪官污吏。我们没有什么可交谈的余地，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用不着你们宽大的，你们杀了我，我们党还有千千万万的革命者，我为革命而死，虽死犹荣。 就这几句话，王振环憋得满脸通红，他指着方志敏说，现在谁也救不了你，只能靠你自己。方志敏说，我绝不会做背叛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事。顿时，敌人凶相毕露，他们把方志敏拉去照相馆照相，然后推到车上，让他在玉山县当街游行示众。31日，敌人给方志敏钉上10斤重的铁镣，并把他押送到上饶。到了那里，国民党赣浙皖闽四省剿匪司令兼第八军军长赵观涛以及专门从南昌赶到上饶的江西省党部书记长余伯庆一同审讯方志敏。他们先是高官厚禄，后又进行威胁。方志敏早已决意为革命牺牲，对于他们所说没有丝毫动摇。敌人恼羞成怒，定于第二天进行庆祝大会，妄图以此打击群众的革命情绪。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打错了如意算盘，在台上示众的方志敏安然挺立，一身正气，目光从容，静静地看着台下的群众。群众都为方志敏被捕感到痛惜，为他黯然流泪。2月2日上午，敌人准备将方志敏押送到南昌，途经益阳县时，敌人还准备继续举行所谓的庆祝大会。结果，当车到达益阳县时，3000多名群众早已聚集在那里等候方志敏。敌人看到这样的气势，被吓破了胆，不敢多有停留，便夺路而走。到南昌后，敌人将方志敏关押在蒋介石驻赣绥靖公寓军法处看守所，并策划召开一个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这次他们有了准备，在会场架起集体机关枪，以防止动乱。不过，这次庆祝大会反而成了方志敏的讲台。同胞们，同胞们，我很高兴能和大家见面，能和大家讲话。同胞们，我们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侵略，内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统治剥削，国已不国，民不聊生。要救我们的中国，要为我们的人民谋生存，只有实现共产主义。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共产党先遣北上，英勇抗日。但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卖国求荣，枪口对内。同胞们，蒋介石搞了412反革命政变，对人民欠下累累血债。今天，他们又残杀了成千上万的爱国同胞。爱国有罪，抗日有罪，这就是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他们的主意。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败类。敌人听到这些话，吓得慌忙将方志敏拉下，但方志敏仍抓紧喊道，希望你们继续我未完成的事业，努力奋斗吧。敌人的庆祝大会就这样草草散场了。在演完庆祝丑剧之后，敌人又想尽一切办法进行欺骗和软化方志敏，不过这一切依然是徒劳。方志敏对他们的诡异伎俩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那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为共产党人树立了光辉榜样。